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恩典。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耶和华真神救赎主是掌管历史的公义之主。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他能管辖的就是属于他的国土，就是属于他的国民。就像加拿大的警察不能随便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抓人的，但是一位真神，一位真正的神，他不单能够掌管认识他、相信他、属于他的子民，他不单单掌管他们的生命。一个真正的神，他同样也可以掌管整个世界，包括那些不相信他、不承认他、不接受他的人，这才是真正的神。如果一个神只能管相信他的人，他其实这神比那些人还小还少。但是真正的神，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起来面对的这位耶和华神，他掌管所有的一切，他掌管那些认识他、相信他、属于他的人，他也掌管整个世界所有的人，包括不认识他的人。他掌管认识他的、属他子民的整个的救赎的历史，他也掌管这个世界的整个历史。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曾经讲过那会伤害你身体不会伤害你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只有那位能够把你的身体和灵魂灭在地狱里的才要怕他。这位耶和华真神，他其实不单单掌管我们在这地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历史的进程，他还掌管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每个人都需要来向他交战，因为只有他是真正的神。在过去这3个月里面，我借着以赛亚书43章到45章跟大家分享，一起来思想这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只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救赎主。我们从3段不同的经文，从3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位真神救赎主。他是平安之主，他是生命之主，他也是掌管历史的公义之主。所以今天我们准备借着这个以赛亚书45章1到25节，我们整章的经文，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想今天这主题。第一方面是新列王彰显命定全能的公义真神，第二方面是引万民领受救赎恩典的公义之主。他是公义的真神，他也是公义的救主。刚才袁传道已经为我们把45章1到13节为我们读出来的。一开始这3节的经文里面，耶和华神就提到了塞鲁士这一位王，他是波斯的王，有的中文圣经翻译叫古列，有的翻译叫居鲁士。这是一位波斯的王。我们知道当年以赛亚，神借着以赛亚向以色列民来传讲这信息，那时候以色列民正在北国是灭于亚述帝国，南国其实也已经附庸于这个亚述帝国，后来南国同样灭于新兴起的巴比伦的帝国，再后来是波斯的帝国就打垮了这个巴比伦。所以神事先就跟以色列人来 讲起将来的这波斯帝国的王国，神会兴起他，会借着他来救赎以色列民。这是今天前面这一段信息神要跟以色列民讲的，也是来 教导今天你和我，从神的作为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一位公义的真神。他兴起列王来彰显他的命定的权柄。在44章前面1章的最后一节，其实神已经在那边借着以赛亚说，论到塞鲁士，他说他是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兵立稳圣殿的根基。刚看可能我们觉得奇怪，在圣经里面神经常用高利牧人，一般指的是以色列民里面的祭司、先知、君王，这是神所用的仆人，神所高利的仆人，神所高利的牧人。可是今天既然神把一个外邦的君王塞鲁士，甚至这君王还是一开始都不认识他的，不认识耶和华的神的一个君王，外邦的君王，神都高利他，都任命他成为神的仆人。从这一点，其实我们同样看到，这一位耶和华神，他是掌管整个世界历史的神，不单单只掌管认识他属于他的，他掌管整个世界所有的人。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得出来，这位塞鲁士的君王，其实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君王的兴起，其实完全是出于神，是神敞乎他的手，其实就是神把他引上的历史的舞台，是神为他扫平一切的道路，使他得以战胜其他的国家。所以他一切的成就其实都在神的引导下，在神的主权的下边。我们今天就是来思想，为什么神当年要选召塞鲁士这个君王。其实从经文里面，从刚才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里面，其实到第六节，我们会看到第六节让我们看到神有他一个特定的目的，特定的一个功课要让我们来学习来领受的，就是神要让借着选召塞鲁士这一位外邦的君王，让君王知道他是出于耶和华神的选召。在第三节里面，神借着以赛亚跟我们讲，他说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神借着以赛亚说使你知道，其实就这是对着这个塞鲁士这个君王来说的，就使你这位君王你要清楚明白知道，今天你的成就，今天你能够成为一个列国的王，是出于耶和华神。如果没有耶和华神的话，你什么都做不了。今天让你坐上这王位的就是这位耶和华神，这是神的一个主权，神的一个权柄。塞鲁士一开始虽然不认识神，但是最后他其实他也明白了。我们从以斯拉记的第一章一到三节那边就很清楚看到，当年后来神就借着塞鲁士这位君王来发布一个诏令，让被掳的以色列民能够回归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这是当年波斯王塞鲁士他自己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使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塞鲁士后来明白了，他知道了只有这一位耶和华神让他能够登上这王位的耶和华神，让他能够扫清一切障碍的耶和华神，只有他是真神，只有他是天上的神。这是神选召塞鲁士的第一个目的，他要让君王知道他们都是出于耶和华神的选召。第二，神要让选民知道他们仍然受耶和华神的眷顾。在第四节，神借着以赛亚说，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大家看出来了， 耶和华神选召的塞鲁士，是因着他仆人雅各，因着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就因着神的选民的缘故。大家有没有想一想，今天神掌管整个世界的历史的进程，今天神允许一些政治势力的兴起，甚至包括是抵挡神的政治势力的兴起，有可能神是为着他选民的缘故而做成的。当年神让塞鲁士成为君王，是为着他的选民的缘故。这也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神的选民，一直在神自己的心目中。神从来没有忘记他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神从来没有忘记他对他们的拣选，神从来没有忘记他给他们的应许。神应许过他要拯救他们，虽然当年那个时候以色列民是处于亡国，处于被掳的一个状态当中，但神提醒他们，神一直眷顾着他们。神的心目中一直记挂着以色列这个选民，他们的处境，他们的需要，他们现行的哀求，现行的祷告，神都知道，神都听到。而神选立的这个塞鲁士，就是为着以色列民的缘故。这个信息给当年的以色列民很大的一个安慰，因为那时候对以色列民来讲，竟然神允许他选民的国被外列邦给打败，他们是很难接受的，他们以为神已经不要他们了。但神告诉他们，清清楚楚告诉他们，虽然他们被掳，他们亡国是因着他们背逆神，他们犯罪得罪神，但是神仍然眷顾着他们，神仍然要拯救他们。第三，是要使世人都知道无有耶和华是真神。第六节讲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神一再在以赛亚书里面一再重复，一再教导，只有他是神，没有别神。他不单单要相信他、认识他的以色列人知道，他也要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就是包括整个全地、整个世界所有的世人。神选召塞鲁士这君王，为的是要让世人都能够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真神。当年塞鲁士王的那个昭告，就是让他通国的人都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因为真正只有耶和华神，他能够拯救，他能够赐给人生命，他能够赐给人平安。这是前面这六节让我们看到神选召塞鲁士这君王他的一个目的。接着我们来到第七节第八节，神从创造的角度让我们同样来认识他的这个权柄，他是有命定全能的一个公义真神。神说他造光，他也造暗，他是平安，他也见灾祸。整个世界、整个自然是神创造的，但整个人类的进程、所有人的生命的经历都在神的主权的下面。就像神所造的这个宇宙万物、这个地球、天空一样的，神造的这个世界让云彩可以地下降下雨水滋润大地，让地可以产出土产来养育人民一样，神说他的公义也会从天而降，他的公义跟救恩也会从地，就如地出地产来养育人一样的，他的公义、他的救恩也同样会施以地上所有的人。第九节第十节， 神进一步来回应当年以色列人对他的埋怨，对他的抱怨。神所做的事，他有绝对的主权，因为他是创造宇宙的万有的神，他还是掌管整个历史、掌管人生命的神。就像一个泥土不能对窑匠来一个质询一样，就像做儿女的不能对父母来质询一样的。窑匠当然有他的权利来做他想做的任何的事情，就用那泥土来做他想要做的事。父母也有属天的一个权柄，神今天的神同样有他绝对的主权来掌管，甚至来命定地上的君王，包括那些不认他、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人。但是神所做的一切从来不会违背他的属性，他的公义、公平、他的慈爱、他的诚实。这是今天我们经句所读的，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前面。神让我们看到他有绝对的主权，而他所做所行的又完全是出于公义、出于公平、出于慈爱、出于他的心思。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神是对着以色列民来讲的，对着那些在亡国、在被掳的困境当中，在甚至在一种看不到盼望、看不到这个希望的那种绝望的当中，神要带给他们一个盼望，带给神要拯救他们的这么一个盼望。所以一开始第十一节一开始神就说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他是造就以色列的主。十一节里面本来还有一个主，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主，是他们的圣者，是造就以色列的。他跟他们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来问我，我将来的事已经命定，你们的将来的去向、你们的走向我已经命定。造了地的神也造了人在这地上，而且他造人在地上，他造这个地是要让人可以在上面能够来生活的。神当年铺张穹苍、铺张这个天上万象的这个手，今天同样也会来施行拯救以色列人的手。所以十三节他说，我凭公义兴起塞鲁士，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属于工价，也不属于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讲的。神兴起塞鲁士这个君王来，为的是要来建造神的城，为了要来释放神被掳的民，不属于工价，不属于赏赐。就是神兴起塞鲁士，神借着塞鲁士所成就的一切的事情，跟塞鲁士本人的主观意愿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塞鲁士王愿意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完全是出于神，是神自己在引导，神自己在成就，神自己在成全。这是前面这十三节的给我们一个信息，让我们知道所有的君王都出于耶和华神的选召，让我们知道神的子民都在耶和华神的眷顾的下面。无论我们的处境是怎么样，甚至在被掳、在亡国的处境中，神仍然眷顾我们。神更要让世人都知道唯有他是真神，甚至借着一个不信他的外邦君王的手，神可以建造他的城，可以释放他被掳的民。 我自己再回顾回想我自己的信主得救的过程。我是79年在中国大陆79年高考的那一代，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当年的成长的环境都是在一个无神论的教育的环境下，都处在一个在中国大陆共产主义这种思潮完全影响的一种处境的下面。当年在大陆的共产主义把中国的文化冲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建立起的这共产主义又是一个乌托邦的共产主义，所以形成了一个信仰的真空，带领了许多人信主。这是我后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在过去2000年的时间里面一直没有那么多华人得以相信接受这个基督的信仰。其实我们的中国文化在我们信主的这路上给我们造成许多的一个拦阻，可是神就借着共产主义在中国那几十年的事情冲垮中国文化对我们的一些禁锢，而共产主义建立起来的这乌托邦又没办法真正提供给我们的信仰。我是94年到德国，95年在德国才走进教会。当我到德国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德国的柏林墙倒塌5周年，东西德的巨大的差异给我冲击非常之大。出国之前我一直纳闷，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苏联共产党70年说倒就倒，说垮就垮，为什么东欧那么多国家的人民说不要就不要。到德国我就明白了，同样的德国人，同样的人民，同样的文化，但是不同的体制产生巨大的一个差异，让我真正认识到共产主义这乌托邦的一个实质，更让我明白罪是人跟社会所有问题的根源，唯一的出路就在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国土，所以我在德国信了主。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神借着共产主义释放了我这个被掳的人，帮助我从最终从黑暗中能够走出来，能够得到被释放。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世上最大的一个未得之名是穆斯林，我们都知道穆斯林现在受着他们整个伊斯兰文教的禁锢非常的厉害。我相信神仍然可以使用能够借着不相信他抵挡他的伊斯兰的体制，能够来释放被掳的穆斯林这个群体，神可以做他的工作，但今天我们也可以参与。我们也没想过到今天这么多的华人信主，而在过去的整整2000年的时间里面，多少人为这华人信主，为这福音在中国打开大门付出了许多的努力，许多的祷告。今天我们该不该为穆斯林这个群体付上我们的祷告，付上我们的努力？几个月前在北美有一个爱慕文化节，我记得在讲道中我跟大家都提过爱穆斯林文化，爱穆斯林的这个文化节。今天许多的华人教会都已经起来了，看到这个需要，看到这个使命。今天不少的这个教会都参与牧宣的工作。2天前我在网络上就认识联系的一位宣教士，他10年前从美国差派到德国柏林，现在就是专门跟柏林当地的德国人教会一起在做牧宣的一个工作。其实在我们这周围都有许多的穆斯林的人， 我们知道现在穆斯林从人的眼睛看是在扩张的一个状态下，欧洲都有这个穆斯林化的一个危机，在北美，在美国，在加拿大都来的许多穆斯林的人，人的眼睛看他们在扩张，他们势力很强盛，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神在其中都可以做他的工作。神当年可以借着兴起外邦的君王来拯救释放属他的民被掳的民，今天神同样可以借着我们当前这个处境能够来引领来帮助那些穆斯林能够信主。今天可能就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就在我们的孩子的朋友的当中，就有这些穆斯林人。最近其实大多是同工会也一直在推展推广本地跨文化宣教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让我们看到身边神给我们的机会，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因为神的心意是要让世人都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真神。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引万民领受救赎恩典的公义之主。刚才时间关系，原传道只跟我们读到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下面我为大家把第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为大家诵读一遍。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希巴人必投降你，也要属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至严的神，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报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我所说的是正直。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述说臣民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说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自蒙羞。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第十四节这边耶和华说，这个你这边的你指的是以色列民，不再是塞鲁士，所以从十四节开始新的一个段落。因为在这边讲到说神真在你们中间，很显然这个不会是指着塞鲁士来讲的，神在以色列民的中间。更加重要的是这一节里面的所有这些你这个字是一个阴性的代名词，如果塞鲁士的话它不会是阴性的代名词。这神在刚才的这段经文里边让我们看到这个信息是对以色列民来讲，但其实更是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世人，全地的人来讲。 神这边提到埃及，提到古时，提到西巴，提到地极的人，提到万西万口。所以这段经文里面的以色列，当然指着当年领受信息的以色列民，也指着后来所有先信认识耶和华的所有的人，就是在地极世界各个地方都仰望耶和华神的所有人，都属于在以色列这个里面。因为其实在整个以赛亚书的信息，从开始到末了，神一再让以色列民知道，他心中所关注的是全地的人，是整个世界所有的人。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神就已经讲过，他说万民要流归这山，万国的民要前来。在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神同样又在提到万民万族，提到列国。所以可见神在以赛亚信息里面的一个信息，为了安慰，为了帮助以色列民，也是为着这整个拯救信息是为着全世界所有的人，让我们心里明白这一点。在刚才读的这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十二节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一位守约信实的公义之主。在十七节，在二十二节，神都让我们看到唯有以色列人民必蒙耶和华的拯救，而且是得到永远的救恩，地极上所有要仰望神的人都必得救。这是神的应许，这也是神所跟我们所立的一个约。所有地极上所有仰望耶和华神的就必得救。对当年的以色列人来讲，当他们一听到仰望这个词，一看到这个字，他们就想起民数记所记载的当年他们的经历。当年以色列民在旷野抱怨神得罪了耶和华神，结果许多人被火蛇所咬，神就让摩西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而且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民，你们只要抬头望这个照着这铜蛇，你们就必得活。结果真的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同样讲，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而信实的神今天同样拯救凡愿意抬头仰望他的人。我想在座的我们弟兄姐妹，还有过去两千年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们，都是因着仰望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就必得救。神应许了，神也成全了。耶和华神是一位守约信实的公义救主。这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是教导引领的恩典之主。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包括我们今天思想的这经文里面，许多都是神所说的话。在十八节十九节这里边，神用的四个说的动词，神一再用他很明确很清楚很直白的话语的教导，向我们能够来彰显他自己，也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更让我们能够相信他，信靠他所说的一切，也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因为神的一个恩典。因为神说的他必成就，他所说的是真理是公义，他所说的是正直，并不会反悔。神很清楚很明确跟我们讲。第三个，神是荣耀全能的独一真神。在经文里面，神一再反复一再反复跟我们讲， 只有他是神，没有别神，只有他是独一的真神，再没有别神。所有的偶像都是假的，都是虚空的，都是无意的，只有他能够真正施行拯救，也只有他是荣耀全能的神。因为万膝必向他跪拜，万口必向他起誓，公义和能力都在耶和华神那个地方。以色列后裔也都是因着耶和华神的恩典，他的全能，我们得称为义，得以夸胜。保罗，神借着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也让我们知道，今天神要叫一切在地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来屈膝来敬拜，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教导，弟兄姐妹们，当年神借着亡国被掳中的以色列民，能够让世人，让他们所到的各个地方的人民都得以认识耶和华是真神，都可以知道耶和华神的救赎的恩典，也都愿意能够仰望神得拯救。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是悖逆离弃神的时代，甚至神让我们经历的过去这三年的疫情的一个状态，神也要借着你我的生命能够向这世界来传扬耶和华神，让世人都同样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认识耶和华，只有他是真神，只有他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他是公义的救主，他掌管世界历史所有的一切，他也掌管我们的生命。在最近的《灵命日粮》里边有一篇文章《为主发光》，它里边提到有一则连锁旅店的一个广告，那广告里边就是在漆黑的 黑夜里边，只有一栋楼矗立在那地方，而那栋楼唯一的亮光就来自于人栏上靠近门口的一盏小灯，那小灯的亮光足够能够照亮旅客要走进门的那个台阶，能够帮助旅客能够顺畅的走进这个旅店。广告的标语叫做我们为你留下一盏灯，那个灯其实就是一个招牌，提醒旅客们这里面有已经为他们预备的温暖的房间，让他们可以歇息，可以休息。那灯光也在提醒在路上的那些旅客们，你们不必再行走那黑暗疲惫的旅程，你们可以歇下来，可以得到安息。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今天神要借着我们的生命让世人能够知道，要引领世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今天多少人行走在那黑暗疲惫的旅程的上面，他们不知道前方要走到哪里，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因为他们还不认识主。神要借着你借着我的生命引领他们到主的面前，得到生命，经历生命的丰盛。这是神今天这借着这信息要教导我们，要提醒我们，也要激励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单单感恩感谢神的恩典，等会我们会有主餐，借着主餐我们纪念神的恩典，但借着主餐同样提醒我们耶稣基督还要再来， 神的心意是要万民都能够来敬拜他。等会我们在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思想神给我们的使命。神要万民万国万民都来认识敬拜他这位主。神今天就赐给我们这使命，把人引到他的面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以赛亚书，借着你当年给以色列民的信息，你也来教导我们今天你的众王你们，让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世界历史的主，你也是掌管救赎历史的主，你的心是要万民都能够认识你，万民都归向你，万民都知道来颂赞你。求主你用你的爱，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爱来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的生命愿意为你而活，愿意真正成为世上的光，引领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今天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今天你能让我们生活在加拿大这社区里面，给我们安排身边有那么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求恩主你让我们看到你爱他们每个人，看到你愿意他们都能够回归你，帮助我们愿意走出去，把你这恩典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仰望你，也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